海马斯破防中共，台海紧张升级，娱乐圈大洗牌，彭丽媛受挫，中共军方大胆贬责，军演衰咗，中国人开始叛变了，四川外卖员聚集抗议并拆除路障。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31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军队东部战区猝然宣布展开正义使命2025对台军演，并于30日上午进行远程火力射击训练。与此同时，美军在西太平洋仍维持双航母加一艘两栖突击舰的部署。原本位于菲律宾海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29日经菲律宾周边水道进入南海，逼近中国华南一带。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今次首次公开表示，演习目的在于阻止外国军事干预，并直接点名美国及日本。面对局势升温，川普作出低调表态，日本首相紧急进驻首相官邸，积极部署应对。中共于30日对台实施针对性实弹军演，期间先后发射两波合共27枚多管火箭，其中第二波落点位于台南以西约50里海域，已经进入台湾24里邻接区，成为历来军演中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一次。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共军先后进行两波远程火箭弹的实弹射击，第一波大约落在距离台湾台南外海约70海里的海域，第二波则介乎于12到20海里之间，接近台湾领海和临界区。此举无疑带有强烈的挑衅意味。一般来讲，所谓军事演习多数安排于国际公海或较外围海域进行，但这一次行动明显具针对性，目的是展示其远程火箭弹系统，并对台湾形成实质的军事威吓。余中基认为，中共的远程火箭弹实弹的射击恰好暴露其短，会被海马斯全部清除。讽刺的是，美国今次总值111亿美元的军购方案中，其实包括为台湾增购82套海马斯系统，连同原有的29套，总数将达到111套，由北至南全面部署海马斯，明显正是针对中共所谓远程火箭弹对台湾构成的攻击威胁。海马斯具备高精准度打击能力，可进行定点清除，从源头打击共军远程火箭弹的发射阵地，对任何潜在军事威胁形成有效阻吓。台湾海军同时在各处监控共军的行动，除了军事对峙，本次军演对民生经济的冲击亦相当显著。受中共划设7个演习区影响，30日过境台北飞航情报区的国际航班中，高达941架次被迫调整航路进行辟让。这个不单止增加了航空公司成本，更对东亚繁忙的空中交通造成了严重干扰。这次中共围台军演，美国依然是一贯的表面低调，但军售持续，预计更会促使美军加快加强印太部署。川普表示，自己对于这一场演习并不感到担忧，并直言中共在该海域进行军演已长达20年，是例行公事。川普强调，他和习近平拥有良好的私人情谊，虽然习并未事先告知军演，但他认为这个并不影响两人的互动。而令外界吃惊的是，日本海岸警卫队的一架达索猎鹰2000侦察机从冲绳喇叭基地起飞，直奔台湾西南。而这一种特殊机型通常是执行海上巡逻和侦察任务，此时此刻派出侦察机飞往此方位，意图就不言而喻，它配备海面搜集雷达、红外线热像仪 光电摄影机、电子信号情报系统等，能够长时间在广阔海域执行任务。9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NHK 记者就东部战区在台湾岛附近开展军事演习提问称，2022年的军事演习期间曾有实弹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请问在本次演习中是否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你可以继续关注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29号一身休闲的装束乘搭公务车，从众议员宿舍搬入了首相的公邸，并预计在官邸度过年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由于公邸与首相官邸相距相当接近，高市表示移居公邸可更迅速展开危机管理工作。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脑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中共今年单是党政系统就公布了65名中管干部的落马通报，远超去年。而军队中有大批由党魁习近平提拔的将领纷纷落马，中共军方贬责是更加大胆。同时，中共中纪委日前发文连提50个自我革命，分析指中共内斗激烈，明年可能更甚。有消息指出，习近平陷入极度焦虑之中，中共中央月底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25个字中讲了4个拦截。另外，19号发布的消息，中央戏剧学院现任院长郝融自首投案。消息曝光后，引起文艺及教育界高度重视。有分析认为，郝融是习家军在影视圈的一个马仔，他主动投案，讲明反习派已经在度向彭丽媛的文艺线动刀了。独立制片人李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郝融自首对娱乐圈影响震动极大，中央戏剧学院的圈子联系着中共的党政高层、资本方、著名的影视明星圈，这些圈里边一个重要人物投案自首，不知道要牵了几多案件、几多人入来。李军表示，郝融是在习近平最辉煌的时候被提拔上来的，被视为是习家军在影视圈的一个马仔，好像他这样的人自首，肯定是知道自己已经被查了，在劫难逃，所以干脆出来自首。这几年自首的官员都不少，2024年就多达25000名的官员自首，不少自首的官员是因为担心自己知道内幕太多可能会被灭口，所以为了保命就到纪检部门自首了。中央戏剧学院长期培育影视和舞台的艺术人才，毕业生包括巩俐、章子怡、陈道明、姜明、胡歌等知名演员。资深媒体人郭军指出，在习近平之前，娱乐圈和香港影视圈很长时间 都是曾庆红的势力范围。习近平上来之后，这条线就被切断了，换成了彭丽媛这条线，加上蔡奇掌控宣传口。所以大家看到的不是艺人出事，而是哪一派在宣传口失势，娱乐圈的大人物开始出事，讲明这个圈子的总后台在最高层的权力博弈中被挤出了核心，确容自首只是一种可能，就是他知道上边那一把保护伞已经不在了。这个意味着开始对彭丽媛文艺系统动刀了。确容投案，表面上看是娱乐圈爆雷，实际上是习家军在宣传和文艺系统的最高权力开始出现了动摇或者被削权。娱乐圈的利益链就要重新洗牌，接下来不只是几个明星出事，很可能更多黑幕会慢慢浮出水面。自中共四中全会后，尤其是近半个月，评论员梅凌霄注意到中共军方扁习更加大胆，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中共军网、军报头条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几年，由于习无论是重要还是次要的新闻，军网、军报都是围住习打圈，占据军网头条大多数都是和习有关。不过近期军网、军报头条出现了更多军方自己的新闻，一些关于习的新闻被刻意弱化，譬如29号军报大头条是军报记者陈根恒系列的热血同源郁热土，而在同一日，中纪委有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的两篇报道，它被安排在次要位置，这个过去五六年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情况。第二，军网、军报文章弱化习，习思想研究中心转向，军方弱化习的还有一个表现是军网、军报文章明显在度弱化习，不像以往咁吹捧习。29号，军网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栏目下的深入推进军队法治建设一文为例，在这篇文章推出的开头就没有提习的名字。第三，军方画报弱化习，在刚推出第11期解放军画报中，没选习的照片作为封面，选了一个全运会开幕式的照片作为封面。军方的大胆和官媒的变化已经一再暗示习的地位大不如前。29号，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的文章，该文章大谈所谓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的认识，文中4000多字，一共提了最少50次自我革命，宣称中共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上台头5年就是靠反腐肃清政敌，攞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但在习家军全面上位的中共20大后，中共党政军系统又大面积塌方，习的亲信大批落马，这个讲明所谓自我革命如同儿戏，军方降调、官媒转向、文艺煽动刀，这些并非零散事件，而是同一场权力再平衡过渡中的不同切面，是否意味着习已经完全丧失军权，外界尚难下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其权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中共29号宣布举行大规模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的时候，中国社交平台出现了多起引发争议的网络内容，有中国网友在抖音等平台发文或者拍摄影片，宣称自愿赴台做人质以促成统一，甚至表示如果无法完成任务，愿意永远不回国。相关言论引发了大量转发和模仿，有网友手拿自己身份证讲，本人实名向国家申请且自愿立下赴台，促统志愿状，我愿意携全家赴台，撮合统一大业， 去讲服台湾当局，叫他们彻底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完成不到这个任务，我愿意携全家作为人质留在那里，永远不回来给祖国人民添堵。申请日为2025年12月29日。另一位博主在影片中讲，我自愿去台湾找到赖清德总统，当面说服他回归。如果做不到，我愿意在台湾做人质，一去不回。很多中国网友在留言区评论讲，台湾虽然没有高楼大厦、华丽的建筑群，但感觉还是很温馨，充满人间烟火气，马路井然有序，台湾民众生活水平很高。台湾80、90年代就超过了中国，亚洲四小龙之一。相反，近日中国社交平台抖音、小红书上大量流传宣传琉球冲绳女盼回归中国，日本女性希望成为中国人的短音影片内容。经日本媒体查证，相关影片多为未经同意的影像盗用和恶意剪辑，实属跨国假信息操作，已对当事人造成困扰和不安。根据日本电视台最新闻报道，近来于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多段宣称是日本女仔其表达对中国向往的影片，还在上边写着，我是一个中国琉球人，并不算是日本人，如果我去中国生活，你们将会带我去吃什么呢？等煽情的文案，而引发无数中国网友热血留言，并高叫着四川随你食，欢迎回家，来四川，来贵州，我去接你。不过，经日本媒体寻获其中一名遭到盗用影像的女生雅达里科，她在接受访问时强调自己是一个奇肉丸人，和琉球毫无渊源。她指出，原本的影片只是分享日常生活，却遭到不明人士下载，跟着配上了日语原音，完全都没有简体中文字幕，并塑造出他想要放弃日本回归中国的假象。受害者不单止是一个人，在日本女子偶像团体的成员岸美优的宣传影片中亦遭到同样手法盗用，影片中的她甜美的笑容遭配上了希望琉球早日回归等政治口号。对此，其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非常震惊和愤怒，并严正提出澄清，这一次盗用行径令人深感不安和遗憾。据专家分析指出，这类影片锁定了中国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透过日人认祖归宗的叙事来获取庞大流量，有可能是中共的认知战。这些影片几乎不需要复杂的说服逻辑，只要一张年轻女性的面孔加上一句想回归中国，就足以引发大量留言和转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表示，已经知悉中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的相关动向，并用毫无疑问是我国领土等九个字直接回击，领土事实不容争辩。继湖南爆发大规模外卖员聚集抗议事件后，日前四川自贡某商厦物业设置路障，限制外卖骑手进入送餐，又引发一起外卖骑手聚集抗议事件。商城物业用来封街的路障亦被抗议者推到地上。自媒体账号昨天发消息讲，29日中国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有上百名外卖员因不满物业封锁道路，集体聚集在华商国际城外塞路维权，抗议该商城的物业突然间用铁架封住了商业区的几个主要路口，以阻止电动摩托车进入。网络社交媒体中有现场目击者发帖透露，华商国际城餐饮商户众多，是当地外卖订单的重要来源。29日，华商国际城物业管理处突然在该商城周边所有人行道及慢车道加装了围栏，阻止外卖骑手骑车进入商场送餐。 有网友发帖表示，外卖员步行入内送餐一定会超时，如果将车骑到汽车行驶的机动车道送餐，就会被交警认定为违规行驶，面临被罚款扣分的风险。因此当地外卖员一肚怨气，同商场管理人员发生了争执，而众多外卖员闻讯纷纷骑车赶往现场支持，就演变成自发聚集抗议。抗议行动从22号的白天持续到23号清晨，来自美团、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闪购等多个平台的大批外送员自发去到现场声援。路人看到外卖小哥骑车赶往抗议的地点，亦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表达赞赏和支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有华人网友评论指出，外卖员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正凸显外卖行业内部的严苛管理和社会上对外卖骑手歧视和压榨之间的交互作用，正将这个身处社会低层的弱势群体逼到忍无可忍，最终走上最终反抗的道路。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喺晚上九点仲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